特别检察官穆勒周四向国会提交调查报告，报告没有发现特朗普总统及其竞选团队有任何不正当行为的证据。
世界记者组织的最新报告说，全球新闻自由继续恶化，记者面临更多恐惧。
台湾企业家郭台铭宣布参加台湾2020总统大选，美国在台协会表示美国保持中立态度。4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调查报告，显示特朗普总统曾经试图迫使穆勒被撤职。那么有关详细情况稍后会有详细的报道。另一方面，曾在特朗普总统过渡团队工作过的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本星期表示，由于中国没有及时批准他的签证申请，他无法在中国举行的一个论坛会上发言。他说，他3月22号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递交了签证申请，但是他应该在启程前往北京参加4月14号的会议之前未能拿到签证。此前，白邦瑞收到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邀请，参加该机构与中国商务部合办的第5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白邦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今年在中国还有其他的会议要参加，他对最终获得中国签证保持乐观，并且呼吁美中双方停止针对对方学者的签证战。
I'm optimistic Chinese government.
我对中国政府最终会签发我另一个签证保持乐观。过去2年我5次访问中国，我在中国有很多朋友，今年还有更多的会议参加。我认为目前的签证战应当停火，太多北京的学者需要来华盛顿，华盛顿的学者需要去北京。我们用江泽民一句话说，减少误会，增加信任。我们不可能落实江泽民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指导，除非有一个中美两国关系专家的学者自由流动。我希望能有一个停火，如果我耐心等待，我希望我能够获得签证。中国使馆的签证处仍有我的护照，因为我是乐观的，我有耐心，我很乐观，总有一天中国会给我这个签证，但这需要耐心。
白邦瑞表示，他迟迟得不到中国签证，有可能是中国针对美国限制一些中国学者签证的报复行为。纽约时报星期天报道说，美国因担心间谍活动而不允许一些中国学者入境，一些已经发出的签证被吊销。
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说，全球新闻自由继续恶化，记者面临更多恐惧。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介绍。莫宇。
是，那么无国界记者这个组织呢，是星期四的时候公布了2019年度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报告。那么这个组织呢，今年把报告的这个主题是定为恐惧。那这份报告是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威权政权进一步钳制媒体自由，而记者能够安全工作的这个国家数量呢，也在继续减少，全球新闻自由继续恶化。那报告说，许多国家政治领导人对记者表达出的一些这个敌意，引发了越来越严重和频繁的暴力事件，对记者造成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危险。那在报告调查的180个国家和地区里，只有24%新闻自由状况是良好或者尚可，低于上一年的26%。而新闻自由受到严重侵害的国家呢，则是有所增加。更令人担心的是呢，一些原本新闻自由的国家的这个情况也在变差。无国界记者组织临时行政主任萨班多兰呢，在该组织与华盛顿邮报联合举办的一个叫做世界新闻自由的论坛上说呢，去年全球有80名记者被杀害，348名记者遭到拘押，还有60名记者被挟持为人质。
那么美国的新闻自由的情况现在是怎么样的？无国界记者的报告中是怎么说这方面情况的？
是，那么美国在今年这个排名呢是第48位，较上一年下降3位。那这个美国也是第一次被列为新闻自由状况就是有问题严重，这个也有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行列。那无国界记者组织说呢，美国新闻自由下降的一部分原因是特朗普总统的一些言论，比如说他称一些媒体是假新闻、人民的敌人等等。那除此之外呢，美国也发生了因仇恨媒体引发的暴力事件，比如说去年八月的时候，马里兰州的一家报纸的这个报社的四名记者和一名员工在办公室遭到枪手的杀害。那美国新闻自由下降对这个人们或者对美国民众会有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听无国界记者组织临时行政主任萨班多兰他的看法。
Well, I think this has an impact on all of us.
我认为这影响我们所有人，尤其是信息和获取信息方面，这是民主的支柱。美国总是被视为新闻自由的灯塔，不仅这里如此，全球如此。这对其他国家也会有消极的影响，尤其是把媒体贴上假新闻的标签，这种做法一直被世界上威权政权所使用。
那么在星期四发布的这个新闻指数排名中呢，新闻最自由的都是北欧国家，挪威位居榜首，芬兰跃居第二，瑞典呢今年是有些略微的下降到第三位。那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呢是库图曼斯坦、朝鲜和厄立特里亚。
那么在亚洲方面，比如说像中国和台湾还有香港地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是，那中国排名呢是倒数第四，较去年还下跌了一位，那现在的排位呢是第177位。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报告中说呢，中国目前有超过六十名的这个记者和博客的这个作者被当局拘押，那他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呢对他们的生命造成威胁。那报告说，中国当局还以高科技全面监控和操纵舆论，并试图输出这种模式，推行世界这个媒体新秩序。那么我们再来听听萨班多兰他对这个中国这个情况的他的一些看法。
China's model of internet control, censorship,
中国控制互联网、审查、网络监控的模式逐渐被很多邻国采用，不论是越南还是柬埔寨或新加坡，甚至对远在非洲的国家都有影响。
那么对于台湾呢，台湾的排名和去年还是一样的，仍然是第42位。不过呢，台湾过去一直是亚洲新闻最自由的地方，但是今年呢被韩国超过了。无国界记者的报告说呢，主要原因是台湾政府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去提升传媒的环境，而且受到来自中国的假新闻的影响。那在对于香港来说呢，香港的排名是第73位，较去年呢下跌了3位，也是属于这个问题严重的这个国家的行列。那报告认为呢，北京对香港的干预是侵蚀了香港的新闻自由。那在新闻自由指数这个报告在香港的这个发布会上，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行政长艾伟敖呢，在答记者的问题中表示呢，无国界记者还关心香港修订逃犯条例一事。那他说逃犯条例如这个修订呢，会直接威胁所有在香港工作的新闻工作者，一旦这个条例的修订通过的话，势必会对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带来负面的影响。卡拉，
好的，感谢莫宇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好，再来关注特别检察官的涉俄调查报告。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调查报告显示，特朗普总统曾经试图迫使穆勒被撤职。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周四公布了这份400多页报告的修订版。报告称2017年6月，特朗普曾致电白宫法律顾问麦加恩，告诉他必须以利益冲突为由解雇穆勒。报道写道，但是麦加恩没有执行这一指示，他决定辞职，而不是引发他认为的星期六之夜大屠杀。这一政治短语是指尼克松总统于1973年10月水门事件期间解雇关键的执法官员。在报告公布不久前，巴尔对记者说，报告证明特朗普总统没有与莫斯科勾结。他还说，特朗普在掌权后没有腐败意图阻挠调查。
And as the special counsel's report acknowledges, there is substantial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e president was frustrated and angered.
正如特别检察官的报告所承认的那样，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总统感到沮丧和愤怒。他真诚地认为，调查正在损害他的总统任期，调查受到他的政治对手和非法泄密者的推动。尽管如此，白宫还是全力配合特别检察官的调查，不设限制地提供竞选和白宫文件，指导高级助理自由作证，不要求任何特权。与此同时，事实上，总统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剥夺特别检察官完成调查所必须的文件和证人。
发布报告时，特朗普正在参加白宫为受伤老兵举办的活动。有人问特朗普今天过得怎么样。
I'm having a good day too. It was called.
我今天也过得很好。
No collusion.
没有勾结，没有阻碍。
There never was, by the way, and then.
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And we do have.
我们必须弄清这些事情的真相。我想说，这绝不应该发生。但是我在我的朋友面前说，这种骗局不应该再发生在另一位总统身上。这种事不应该再发生在另一位总统身上。谢谢你。
Thank you。
另一方面，朝鲜当局要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再参与任何朝鲜核武器计划的谈判。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星期四援引朝鲜外务省美国事务局局长全正根的话说，平壤希望有一个在沟通方面更谨慎、更成熟的人。全正根发表上述评论几个小时之前，朝鲜宣布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督导和指引下，朝鲜试射了一种新型的战术制导武器。报道没有透露这种武器的型号，但是战术一词显示，这不是一枚能够打到美国的远程弹道导弹。
朝鲜自从开始与美国和韩国谈判以来，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进行核试验或远程导弹的试验了。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二月与河内举行峰会破局之后，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去核谈判陷入停滞状态。特朗普希望金正恩能够彻底放弃核武计划，来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对朝鲜的制裁，而金正恩仅仅建议采取有限的步骤来去核。金正恩下周计划访问俄罗斯与普京总统会晤，金正恩届时可能争取要俄罗斯提供一些经济援助。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阿吉特·帕伊星期三表示，他反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向美国提供电信服务。帕伊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很明显，中国移动申请为我们国家提供电信服务，会给美国带来重大而严重的国家安全和执法风险。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官员表示，批准中国移动为美国提供服务，可能会推动中国的情报收集工作。委员会将于五月投票决定是否拒绝中国移动的投标申请。上述言论发表之际，美国正在开展一场范围更广的运动，限制中国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在 5G 网络建设中的作用。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政府正在努力应对 5G 网络为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
台湾鸿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四月十七号宣布将角逐台湾2020年的总统大选，引发了台湾各界的关注。郭台铭的参选将对美中台三方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带我们了解。一华。
好的，林森，就像您刚所提到的，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呢，四月十七号星期三的时候是正式宣布了，他将会角逐台湾2020年的总统大选。那么对台湾的这个政坛呢，可以说是投下了一枚相当大的震撼弹。那么虽然目前为止呢，还不清楚这个国民党最后会将由谁来出马竞选总统的宝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呢，这位政商界的科技巨擘呢，将为台湾明年总统选战呢，带来这个选情带来一个相当巨大的这个冲击。那么接下来呢，郭台铭将会参加国民党的这个初选的程序。那么郭台铭他也表示，他将会这个参加初选，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征召。那么他也多次的向国民党的领导层来进行呼吁，要恪守初选的规则。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呢，台湾媒体也是相当紧盯着这个郭台铭的动向。郭台铭在星期二的时候曾经表示，明年对于台湾的安全来说非常重要。他也提到说，这场总统大选将会决定未来台湾起码20年的政治、国防和经济的走势。那么 么郭台铭他也强调了和平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市场是要靠竞争，中国大陆和美国都是市场。我们也知道郭台铭与北京的高层的这个四通八达的人脉呢，被各界视为有可能是一个机会。不过呢，这个双方这个紧密的关系也令许多这个人士担心，说这个鸿海富士康在中国这个大规模的投资和商业的这个联系，它将在未来在政治上如何处理目前降至谷底的这个两岸关系。而北京方面我们也知道曾经的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是不愿意放弃任何武力犯台的这个选项。
大家都知道郭台铭和许多其他的国家都有非常良好的紧密的这样的政治上和商务的这样的一些关系，他也曾经到白宫来访问，并且和特朗普总统一起呢共同召开联合记者会。郭台铭呢现在宣布要参选台湾总统了，那美国方面目前有什么样的反应？目前美国方面还有没有针对啊，就是做出任何的具体反应没有？
是的，我们知道呢，目前这个美台关系呢，可以说是这个处在一个相当良好的状态。那么今年也是台湾关系法通过这个立法40周年，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呢，日前呢是和这个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瑞安一同在台北参加了这个40周年的这个庆祝活动。那么莫健当时是表示说，美国不会介入台湾明年的这个总统大选，也愿意与台湾人民选出来的任何的领导人来进行合作。那么美国之音稍早呢也有机会采访目前人正在台北的这个政治风险分析顾问方恩格先生，那么他也对我们表示，目前台湾选举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整个选举的程序呢，还处在一个初始的阶段，美国不会对任何人的这个参选来做出任何的评论。我们先来听听方恩格先生稍早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知道除了川普之外，美国这个川普政府很多政治者不管是在国务院或白宫、国安会，或者我们美国的国防部，很多人是很注重台湾的国防，军售也越来越增加，也是希望可以继续跟台湾在情报、军事这些方面加强合作。现在是台早，我想美国对郭台铭参选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政策或因应措施。
不过呢，我们也知道，对于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台湾这个施加影响力，无论是在军事的威胁上，还是在外交领域的打压上，那我们在去年九合一的这个地方选举之前呢，台湾社会也充斥着各种的假新闻和假的信息。那么其中有被很多的这个消息呢，都是被认为是来自于中国。那么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表示，美国对此一直是密切的关注，也表示担忧。至于他如何评论台湾巨商郭台铭要参加这个国民党的总统初选的这个问题时呢？他是表示，无论台湾未来由谁执政，美国都将与台湾政府继续进行合作，因为美台之间共享了重要的利益。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网络电商巨头亚马逊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停止亚马逊中国的网上商城服务，不再向中国消费者出售中国商家的产品，转而专售从境外寄往中国的商品。据报道，亚马逊没有解释撤出中国网上商城业务的原因，仅表示正在通知商城商户从7月18日起不再提供商户服务。有分析认为，中国网上零售业竞争巨大，亚马逊中国网上商城缺乏知名度，仅吸引顾客就要花费巨大开销，而且需要在价格上与其他公司激烈竞争。亚马逊将维持在中国的其他业务，像云端计算服务，并继续出售电子书阅读器 Kindle 以及电子书内容。
相关的消息，4月17号在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驻纽瓦克国际机场的前经理李颖承认，在没有通知美国司法部长的情况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理人，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军官指挥和控制下工作。美国司法部的通告说，美国安全和司法官员宣布李颖认罪。 美国检察官多诺霍说，林颖滥用特权，作为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协助中国军官逃避美国执法部门审查他们从纽约送往北京的包裹，违反了运输安全管理局的规定。林颖将面临最多10年的监禁，并同意放弃政府没收的14万5千美元和另外大约25000美元。
科特迪瓦访问，他此行目的是宣传美国鼓励发展中国家妇女就业的倡议。美国采取措施加紧对古巴施压，迫使古巴减少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提供的支持。最近几年，美国社会对高等学校招生过程中运用平权法案的做法提出质疑，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的高校招生族裔照顾政策是否已经过时？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
每周六播出2小时，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特别检察官穆勒周四向国会提交调查报告。报告没有发现特朗普总统及其竞选团队有任何不正当行为的证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最新报告说，全球新闻自由继续恶化，记者面临更多恐惧。朝鲜当局要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再参与任何朝鲜核武器计划的谈判。
本周三，伊万卡·特朗普在科特迪瓦访问，这也是他非洲之行的一部分。他此行的目的是宣传美国鼓励发展中国家妇女就业的倡议。伊万卡在一个农业合作社会见了女性可可种植者，随后在该国首都的一个峰会上发表讲话。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的报道。
伊万卡·特朗普周三前往科特迪瓦的阿佐佩，宣布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私营企业将向可可行业的女性提供200万美元的资助。女性经营的农业合作社凯亚就是一个范例。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新增300多个这样的协会，会有多少女性从中受益？
特朗普政府创立了促进发展中国家女性就业的新项目妇女全球发展和繁荣计划，旨在帮助像凯亚这样的项目中的女性。
她明显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显然这些女性对美国正在进行的投资感到非常兴奋，她们也加快了投资的步伐。
我们准备与他们合作，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家庭能够自由，我们的孩子能够像他们应该的那样去上学，我们想像其他女人一样快乐。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尽管非洲大陆上渴望成为企业家的女性多于男性，但他们面临的障碍包括无法获得资金，而且往往无法拥有土地。
作为女性，我们害怕贷款，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知道这是可用的，但是我们担心如果生意失败了怎么办，这是我们更加谨慎行事的原因之一。
伊万卡还参观了女性企业家融资倡议峰会，包括非洲开发银行在内的创始团体欢迎伊万卡和美国国会议员。
Societies that empower women to succeed.
能够允许成功的社会更加和平和繁荣，我们看到的所有研究中都可以得出这一点。
这无疑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关注，并提高我们已经关注的问题的知名度。这些问题包括妇女获得资金的渠道、妇女创业、如何确保妇女充分参与私营部门的增长，并实现他们的潜力。
许多企业家表示，更多的支持将帮助他们成功。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strong,
我相信有一种强烈的意愿来帮助女性从事自己的事业，我相信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关注这一点。
不管有多少资金，也不管这些资金从何而来，一些科特迪瓦的妇女周三离开峰会时都对非洲商界女性的未来感到鼓舞。美国之音萨拉伊报道。
美国采取措施加紧对古巴施压，迫使古巴减少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提供的支持。
特朗普总统一改美国政府过去执行的政策，允许个人房产几十年前被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没收的美国公民对使用这些房产的外国公司及个人进行起诉。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在委内瑞拉的危机持续恶化之际，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星期三宣布对委内瑞拉及盟国古巴和尼加拉瓜实施新的严厉制裁。博尔顿星期三在迈阿密发表讲话，抨击前任总统奥巴马对古巴实行的开放政策。博尔顿说，古巴政府正在帮助马杜罗政府维持统治。
To justify its policy of normalizing relations with Cuba, President
奥巴马为了说明需要与古巴实现关系正常化，竟然说古巴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去对在哈瓦那受到的攻击的美国外交官讲这些话吧，去跟委内瑞拉陷入恐惧的民众说这些话吧。
Sadly.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之前宣布说，特朗普政府将会执行一项1996年通过的立法条文，允许冷战期间个人财产在古巴被没收的美国公民提起法律诉讼。美国过去历任总统都把这个被称为第三条款的条文免于实施。
对古巴政权实行的绥靖政策失败了，讨好古巴独裁者永远都会在这个伟大国家捍卫人权的记录上留下污点。出于这些原因，我宣布特朗普政府将不再终止第三条款的使用，今年5月2日开始将全面执行古巴自由和民主声援法第三条款赋予的行动权利。我已经将我的决定通知了国会。
欧洲国家强烈反对允许对在古巴的外国公司进行起诉，并威胁要向国际贸易组织提出申诉。
我们在古巴知道金融交易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正是这些制裁措施的目的。制裁是为了让商界不愿意到古巴投资，把资金投到蓬塔卡纳、巴拿马或坎昆。
美国财政部也宣布了政策变更，限制美国公民以探亲为理由前往古巴，说这是隐蔽的旅游。博尔顿说，制裁的目的是避免美国资金流向古巴政权军队和安全部门。美国已经对委内瑞拉中央银行及负责人以及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政权实施了制裁。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报道。
一大批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提前在2019年就开始了激烈的角逐。一些专家预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可能是多年来持续时间 最长、最激烈的竞争之一。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近20名民主党人参与了2020年的大选，其中许多人面临着提高知名度和筹集资金的艰巨任务。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皮特·布蒂吉格是最新一位正式宣布竞选总统的民主党人。
今天改变我们国家的力量是结构性的，这些力量有助于解释现任总统当选的原因，所以这次不仅仅是为了赢得选举，而是为了赢得一个时代。
It's about winning an era。
布蒂吉格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在爱奥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他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一名竞争者。布蒂吉格和加州参议员贺锦丽在筹集资金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和许多民主党候选人一样，贺锦丽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特朗普总统身上。
我们不能有一个挑起仇恨和分裂的美国总统，我们不能。
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埃里克斯沃威尔和俄亥俄州众议员蒂姆瑞安也努力争取在竞争激烈的民主党阵营中获得关注。
我竞选总统的首要目标是让这个国家重新团结起来。
民调人士约翰·佐格比表示，民主党选民有很多选择，但他们最希望找到一位能击败特朗普的人。
民众该选择谁呢？他们是选择进步派候选人还是主流候选人呢？这是一个问题。他们更倾向传统的老候选人还是年轻的新面孔呢？
但吉姆·凯斯勒表示，一个缺乏明确领跑者的大阵营将会带来一场漫长且可能令人不快的竞选。
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在民主党初选中看到的最消极的竞选活动之一，因为有15或16名候选人觉得除非他们中的3个人被打倒，否则自己绝对没有机会。
伊莱恩·卡马克表示，一些民主党候选人对特朗普不那么关注，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给美国带来持久的变革。
我认为民主党人会继续讨论不平等和经济增长问题，这是他们应该继续讨论的问题，因为这是美国真正面临且没有解决的问题。
一个明显的领跑者可能是前副总统拜登，他虽然还没有宣布参选，但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加入民主党参选阵营。拜登和福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目前在民调中领先，桑德斯在今年第一季度的筹款活动中领先于其他民主党参选人。马龙，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当局对53名医疗专业人员提出指控，其中包括31名医生，罪名是非法开阿片类药物和其他危险药物的处方，有时是为了换取性交易。联邦官员星期三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宣布这项决定时说，他们的调查还在继续。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一些医生、药剂师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士被指控非法开了数百万片含有阿片类药物和其他有害药物的处方。当局已经确认了涉及3200万颗药片的35万张非法处方。
今天的声明涉及对53名医疗专业人员的犯罪指控，其中包括31名医生、7名药剂师、9名医生助理或护士以及6名其他医疗专业人员。这是针对美国缉毒局注册处方的最大一次指控。
虽然没有立即公布被控者的姓名，但官员们表示，在他们周三宣布这些指控的时候，逮捕行动已在进行，搜查令也已执行。
如果所谓的医疗专业人员表现得像毒品贩子，司法部就将把他们当作毒贩子绳之以法。
几乎所有的非法处方药，如芬太尼和强考酮，都是阿拉巴马州、肯塔基州、俄亥俄州、田纳西州和西维吉尼亚州这5个州开出的。最令人震惊的案例包括俄亥俄州戴顿市的一名医生，据称他在2年的时间里分发了175万个药片。阿拉巴马州的另一名医生据称，他招募女性发生关系，并允许他们在家中使用药物。
阿片类药物误用滥用是一种潜在的流行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人非法滥开强力阿片类药物处方。不幸的是，阿巴拉契亚地区位于阿片滥用的中心，这种趋势让新一代的人上瘾。美国缉毒局是前线工作的一部分，并发挥着核心作用。我们正在使用所有可能的手段，行政、民事和刑事手段，来确保我们的180万有处方权的注册用户遵纪守法。
2016年，有4万多美国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阿片类药物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在2018年宣布了他的遏制阿片类药物成瘾危机新计划，以对抗危机。措施包括对阿片类药物的危险进行教育，切断国内和国际非法药物供应链，帮助吸毒者康复。霍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苏丹军方推翻了长期执政的总统巴希尔，国家治理和全社会都面临许多挑战。抗议人士要求在国家实行几十年的军人统治之后向平民政府过渡，这就让人质疑苏丹军人政权怎样才能避免过去的错误。
这也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本周直接收听节目的讨论重点。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法埃莱发来的详细报道。
苏丹街头的抗议人士可能过于高兴了，因为他们要求的平民政府近期不可能到来。国际法庭指控被推翻的苏丹领导人巴希尔犯有下令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民众实施种族灭绝的罪行。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布尔汉陆军中将承诺会向一个平民政府移交权力。外交政策分析人士凯尔塞利利说，向平民政府的过渡需要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强大外交努力才能实现。苏丹民众希望解除对苏丹的国家恐怖主义的认定，因为这不仅牵涉到安全因素，而且表明他们不再支持恐怖主义，而且还会导致免除苏丹的债务，这是他们迫切需要的。苏丹新政府成立时将会讨论这些问题，美国会继续保持接触。苏丹抗议活动的很多发起人都是女性，阿拉萨拉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她今年22岁，是建筑工程系的学生。网上近期疯传一张照片，显示萨拉站在一辆汽车顶上，周围都是抗议人士，这让她一夜走红。萨拉因为参加暴动，接触到了死亡威胁和表达仇恨的电子邮件，但她全然不顾。苏丹医生联盟英国分会主席萨拉·阿布德加利博士说，妇女参加抗议令人振奋。
我认为女性勇于参与，因为她们遭受了太多的压迫，一直都在故意躲避。但苏丹妇女的力量过去30年并没有被摧毁，抗争的力量并没有被摧毁，这点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苏丹军方4月16日将巴希尔押解到喀土穆的一个监狱，据报道他已经被单独监禁。美国之音记者拉法埃莱，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联邦教育部日前要求德克萨斯理工大学医学院停止在招生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德州理工大学医学院在录取过程中将不再把种族和国籍作为考虑的因素。最近几年，美国社会对高等学校招生过程中运用平权法案的做法提出了质疑，更是有将招生学校告上法庭的案例。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的高校招生种族照顾政策是否已经过时？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总监方布林先生来分析。欢迎方布林先生。
主持人您好。
先简单的说一说这个平权法案的这个历史背景吧。再一个就是，你是怎么看这个？从本质上来讲，这个平权法案是到底是应该是怎么一回事？
平权法案一般来说，美国人都称之为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也叫 AA， 就是上个世纪这个民权运动期间啊，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开始的一个政策。当时那个黑人，也就是说非裔美国人，他们的教育程度比较低，条件比较恶劣， 所以需要一些照顾，可以那个时候呢是可以理解的。当初设立这个政策呢，是为了这个增加少数族裔他们的机会，促进这个平等的。可是现在呢，非常讽刺，反而成了妨碍平等的一个绊脚石了。实施这个 AA 这个政策，或者说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政策，现在很多说法就是说要增加学校里面的多元化，或者增加这个雇主的单位的多元化。可是这个多元化的原则啊，已经打败了这个公平的原则。现在这个政策呢争议性很大，如果你去问问这个支持者的话呢，他们也难以自圆其说。我觉得现在来说呢，这个政策已经是过时了，时过境迁了。因为现在离开这个上个世纪的60年代已经过去两代人的时间了，这么长时间之内啊，美国这个中小学阶段的这个教育，相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包括中国来讲哈，还是比较公平的，进步是很大的。连现在这个非法移民的小孩都可以就近的上这个公立学校，各地都有公共图书馆，有大量的书可以读，而且还可以呢，免费使用他电脑，就怕你不去看那些书，不用这个电脑。穷人家的小孩呢，还可以获得这个免费的这个午餐，或者说折扣的午餐，这些基本的教育保障呢，已经是很不错了。那么这个民权运动后面那个，黑人的三代四代的那些小孩，基本上是在一种相对公平的环境下长大的。那么新一代拉丁裔的小孩呢，也同样有机会就近入学。那么过去那个平权运动试图照顾这个族群呢，有了很多的机会，现在还奉行这个政策，我觉得是已经很荒唐了，也可以说是刻舟求剑了，是在追求这个结果平等，而并不是一种机遇的平等了。
那么你本人认为，就是说目前这样的一个种族照顾的一个政策应该是过时了。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有很多学生啊，也希望到美国来留学。那么最近就是这个问题啊，关于这个平权法案这个问题，在这个招生当中啊，就是遇到的这些情况呢，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已经也有一些甚至都把学校告上了法庭了。那么这个平权法案用在这个招生里边，这个种族照顾政策对于亚裔的学生、亚裔的申请者，尤其是华裔的申请者来说，为什么会不利？
因为这种政策谁受益谁受害，我们说来说去离不开这白人、黑人、拉丁裔、美国人、亚裔这几个族群嘛，对吧？那么一般来说是黑人和拉丁裔的美国人，他们受这个政策的影响比较大，是好的影响。那么白人的是次之，或者说呢，在白人也是受害者，是反向歧视的受害者。亚裔呢，那就更不用提了，所以他们是影响是最大的，所以他们的反对的声音也是最大的。那个高校的录取官员现在呢，很多时候把这录取的时候，也不像我们中国的高考仅仅是用分数来定输赢的嘛，他们说是那种全面的录取，叫 holistic admission 这种政策，其实呢是一种幌子，这种幌子呢掩饰了这个自己的种族歧视。有了这个平权法案或者说 AA 这个借口呢，那高校就可以明目张胆的在招生中呢实施倾斜政策。亚裔小孩呢本来就面临很多这种脸谱化，成绩好的呢被认为他们缺乏领导力，缺乏这个社交能力，或者说课外活动不丰富等等，这都是歧视啊，很多时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在美国呢，我们知道他的应试教育没有到那种走火入魔的这种地步，那么取得成绩比较好的那些小孩呢，一般来说他们是更用功，而且更自立，更会管理时间，更能够处理外在的干扰。你为什么说这个成绩好其他方面就一定要差呢？那么这些好的素质，比如说他们用功、他们的自立呢，也是我们生活中、工作中更需要的一种品质。你见过几个小孩天天在家打游戏、天天在家玩，然后一觉醒来，然后 SAT 考了个高分、考了个满分的情况，还是很少的嘛，对吧？所以这种像应试和素质教育完全对立，就是我们国内有时候经常会有这种二元这种思维啊。这种对立并不完全是正确的，大部分情况下，高分低能的人是有，可是呢，如果是去按统计去计算的话，大部分成绩好的小孩其实他们的素质也不会太差。
我们知道有不少支持这个平权法案的一些人认为啊，就是说并不是把这个不合格的这个少数族裔来招进来放进来，而是在同样合格的情况下照顾这个少数族裔的，实际上不太，他们不同意你刚才的那个说法，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你想想看，怒气它的饼就那么大，是看你怎么切了。你照顾这个族群呢，那么别的族群它肯定就要受到一些损失。高校的录取呢，基本上来说还是一个零和游戏。比如说，某些高校今年只录取这个2000人或者说1900人，那么你多照顾这个族群一些，那其他的族群肯定会，机会会更小一些。那么那个平权法案造成的现实就是这样啊，是把条件更好的一些候选人排斥掉照顾后面的人，是因为他的种族的原因或者因为肤色的原因。如果这个不叫照顾，我不知道什么叫照顾了。这就是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嘛。那么如果高校才可以玩这种游戏，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 NBA 球赛招球员的时候，在政治竞选的时候也同样说，哎，你亚裔应该多少人，然后这个非裔美国人多少人，墨西哥裔多少，这个拉丁裔多少人，可不可以玩这种游戏呢？显然他们在其他领域没有这么做，可是为什么在高校录取这个领域他要这么做呢？
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平权的政策是为了给历史上，刚才实际上你也提到了，这历史上的这个美国的社会的这个不公平一个补救的机会，就是比如说过去美国的黑人，就是非洲裔美国人曾经遭受过巨大的不公平，所以呢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平权法案，让这些非洲裔的美国人呢在一个相对公平的这个平台上去竞争。
这个说法在历史上我觉得曾经有段时间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另外呢，我也是非常同情比如说黑人他过去作为奴隶那种待遇。不要以为这个反对这个平权法案就是反对这个多元化，就是种族歧视，恰恰相反，我觉得这个平权法案反而造成了种族歧视。被这个平权法案照顾的那些族群，比如说黑人呢，或者说拉丁裔的美国人啊，他们的能力上、智力上、水平上、潜力上，哪方面是低人一等的？也，他们不需要别人来辅助他呀，因为他们这些族群，我们都知道，他也出了这个奥巴马这样的人物，这是黑人中间哈，然后在这个拉丁裔美国人中间，我们知道有最高法官，Sonia Sotomayor，他们这些人能力都不比其他族裔差呀，如果自己自立自强，何必要去拉他们一把呢？如果是仅仅是为了弥补历史上的不公的话，这个说法也是讲不过去的。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过去啊，华裔他也遭受很大的不公啊。他们在修铁路的时候被人打、被人盘剥、被人虐待，还有一个后来有那个排华法案，那么多人华人在这边无法接受任何雇佣，他们只有去开餐馆，只有去这个开洗衣店。那我们再说说这个日本裔的这个美国人吧，他们在二战中间被关进集中营，无辜的日裔美国人被关进集中营。那我们再说越南裔吧，他们那个家园可能会因为那个燃烧弹被毁掉了。那所有这些族裔他们都有自己的不公啊，那为什么你选择性的这个照顾这个某些种族呢？就比如说一个非裔美国人或者说拉丁裔美国人，我觉得关键还是这些这个群体啊，这些这个种族，他们的声音比较大，所以美国的社会有时候就是谁的声音大，然后就给谁适当的照顾，并不一定是本来就是合理的。
但是现在也有些人会这样讲，假如啊，说我们来想象一下，假如现在就是完全就是放开这样的录取，真正的就是说呢，就是不去考虑这个所谓的这个平权法案，而是真正的就是让在这个族群都非常平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来录取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些名校，哈佛也好，斯坦福也好，等等等等，会不会到处都是亚裔、华裔？那么使得这个就是说这个非洲裔或拉丁裔的这些族群的学生将就没有任何机会进入这样的学校了？
那可不一定啊。比如说奥巴马、奥普拉、本·卡森，他们这些人都是黑人，他们的子弟机会可比我们小孩要多得多，对不对？比我们华人小孩机会多得多。另外一点，我就说这种说法，您刚才说这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完全放开，没有这个种族这个限制，然后那么大放水，那么哈佛、斯坦福都会是华裔。那么这个说法有个很大的一个逻辑问题。也就是说，你一个隐含的假设是说，其他这些族裔啊，比如说黑人啊或拉丁裔，他们都天资都很笨，在同等的条件下竞争呢，他们没有机会，是不是这样呢？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 可是你如果一直有这种偏见，长期强调这些肤色的种族这些因素的话，你会淡化这个个人努力的重要性，会给很多人造成这样一种情况，他们如果自己不怎么成功或者分数比较低的话，他会归咎于外部因素，比如说我属于这个族群，那么这些借口呢会让人忽略一个人内在的一些动力，它起不到什么激励的作用，反而削弱了他们的竞争力，这就和我们中国的照顾少数民族给他们高考加分一样的。其实有些少数民族他们的精英人物并不喜欢你这么去做，因为是你削弱了这些民族他们的竞争的能力啊。当然了，我们说如果亚裔家庭他比较重视教育，可能短时间之内，那么哈佛这个斯坦福会有亚裔更多，可是教育市场它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啊，它情况会自然而然的会自己去调整。比如说假如这个哈佛90%都是华人子弟了，那又怎么样呢？天也塌不下来，而且呢可能说大家觉得那个中国人太多了，所以不想去这些地方。
方明先生，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好，非常感谢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总监方布林先生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帕克兰枪击事件发生一年多以来，这所高中的学生和家长在全国各地发起了一场反对枪支暴力、保护学校安全的运动。乔利斯·通曼·道格拉斯是个孜孜不倦的环保活动家，他曾凭一己之力挽救了佛罗里达大沼泽地，从而广受赞扬。而2018年的2月14日，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高中发生了枪杀案，造成17人死亡，震惊了全美国和国际社会。在这所高中的建筑外面就刻着道格拉斯的一句名言，在重要的事情上斤斤计较且永不放弃。
枪击案发生一年多以来，这所高中的学生们以及部分家长就是以他的这句名言为榜样，在全国各地发起了一场反对枪支暴力、保护学校安全的运动。在帕克兰枪击事件周年祭典第五集，我们就来看马乔利·斯通曼·道格拉斯的薪火怎样传到下一代人手中。
马乔利斯·通曼·道格拉斯的这句名言就刻在发生枪击的建筑物的围栏上。我们经历了这样的创伤，有时候我们情绪非常低落，但看到环绕我们学校的那些名言，尤其是马乔利的那句“我们的校名以他而命名”，提醒我们永不放弃。
马乔利是改革的伟大榜样，每个人都应当向他学习。 它在保障大沼泽地成为受保护区并成为国家公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阻止了开发商的蚕食鲸吞，它几乎是独立拯救了大沼泽地。
我1915年来到这里，除了我找到极少数的小册子外，没有人写过关于大沼泽地的东西，人们对它一无所知。
Marjorie Stoneman Douglas，
马乔丽身高4尺8寸，个子小，脾气火爆。他基本上是个作家。他父亲拥有迈阿密先驱报，他打电话给他父亲，而他父亲说搭火车来佛罗里达，从此点燃了他对大沼泽地的强烈兴趣。
我爱佛罗里达的一切，我爱向日葵，我爱热带和阳光、太阳、开阔的大地，还有靠近大海等等。
他起步是靠亲戚关系，你知道他父亲雇他为迈阿密先驱报工作，他起先接管了社交版面，谈论五花八门的各种琐事，从妇女俱乐部到新桥启用等等。后来他去了欧洲，他登记参加美国红十字会，在巴黎的时候，他为自己的人生何去何从心里十分挣扎，写作成为他最重要的事情，他想要成为作家。
马乔丽以试图拯救大沼泽地而非常出名，但在他早期的人生中，为了妇女选举权，他一再搭乘火车前往塔拉哈西为妇女争取投票权，而在他们获得投票权之前，他不曾放弃。
我想我们应该一切以佛罗里达为重。
他没有环保背景，他退休了，所以他可以自由地参加委员会的会议或者一个团体聚会，来游说从政者改变法规和规定。
马乔丽写了关于大沼泽地的阳光和佛罗里达的阳光，他对此非常感动。他早年非常艰苦，阳光在他的生活中非常的重要。而他也非常诗意地叙述阳光如何普照万物，从锯齿草到展翅的小鸟。因此阳光是他散文里的重点。
当我带团去大沼泽地的时候，我实际上记得马乔丽的一句名言，那就是学无止境。
马乔丽非常擅长科学，实际上他有时比一些从政者知道的还多，而且他不得不给他们上一课，那其实是他的天赋。他利用老祖母的身份为自己加码，让许多从政者欣然接受。他要他们废话少说，我不是来这耍手段的，我不在乎你们对我的看法，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讨论问题。
我不相信妥协，你只会因为软弱才妥协。如果你占上风是没有必要妥协的，失败的人是妥协的人。
杜鲁门来为公园揭幕的时候真的很有意思，我相信马乔丽在微笑。有许多前来参加开园典礼的人实际上为创建这个公园奋斗过，为了建立这个公园人们奋斗了20年，而马乔丽从一开始就在那里。马乔丽被授予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
马乔丽获奖当然是实至名归，他在103岁获得自由勋章，而克林顿总统称马乔丽为大沼泽地的祖母。
但我认为他传递给下一代的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在别人为你而战之前，我们要为自己而战。
帕克兰事件发生时，在电视上看到这些孩子，实在感人。
从这个运动开始后，人们就问我，你认为这会带来任何改变吗？看看周围，我们就是改变的力量。
这实在是很有意思，他们具有他的精神。
理解到我们的声音有力量，而且我们的选票很重要。
我们所有知道他的人互相打电话，并且说这些学生真是不可思议。你知道他们现在做的有多好吗？他们做的正像是马乔丽会做的一样。
马乔丽为我们铺平了道路。作为一个女子，作为一个活动人士，作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类，她是用真心来领导。 而不是被自我、权力或金钱所驱使。他是被为所当为所驱使。而我发现这些学生也是一样，他们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们说我们关心的是世界，我们关心的是人性。
他继续活到108岁，我想说一直到他去世那天，他还在谈论拯救大沼泽地。
你必须贯彻始终，你必须要坚强。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